以弗所书第三章逐节注解导读。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三章一至二十一节的主题是为合一的实际祷告，这是本信交错对称结构的中心。因此是指因为保罗在二章十一至十二节说明了外邦人和犹太人在基督里归为一体的新地位，所以现在要为他们在基督里实际的合一祷告。替你们祷告不是原文，而是为了译本流畅加上去的。因为一节前半部分原本应该接续十四节的祷告，但保罗在开始祷告之前又插进了二至十三节这个长句。保罗是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他作为外邦人的使徒，此时被囚于外邦人的首都罗马，等着犹太人来告他，罪名是带外邦人进入圣殿。从外面看，保罗是罗马的阶下囚，前途未卜，撒旦成功地捆绑了教会的领袖，但他却在灵里知道自己是按基督耶稣的旨意被囚，神必会使用这种环境来成就他的计划。保罗越过难处的表面，看到了背后神的手，就能在囚禁中有平安，并且安慰和鼓励远方的教会。量毕，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二至十三节原文是一个整句，在祷告之前先解释福音的奥秘和保罗的职分，目的是劝勉读者不要因他在罗马被囚而丧胆。第二节可译为，想必你们曾听见神恩典的管家职分为你们赐给我。这句话表明本信的读者中有许多人只是听说过保罗。自从保罗离开以弗所以后，那里教会已经大大增长。职分原文和安排是同一个词，又被译为管家责任。保罗受托付的管家责任是为了将神的恩典传给外邦人，做外邦人的使徒。三至六节解释了保罗受托付所要管理的恩典，也就是神所启示的福音的奥秘。奥秘的内容就是保罗在一章九至十二节和二章十一至二十二节已经略略写过的，又被称为基督的奥秘。启示的时间，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福音的奥秘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所定的旨意，在旧约中尚未完全启示，但在新约时代已经清楚启示出来。圣灵已经将这真理启示给使徒彼得和使徒保罗。先知指新约教会的先知。奥秘的实质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犹太人素来以神的选民自居，鄙视外邦人，但如今不再有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区别。这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只有在基督耶稣里才能发生。一，外邦信徒和犹太信徒同为后嗣， 一同得着神儿子的名分，有权利在基督里承受神的基业。二，外邦信徒和犹太信徒同为一体，一同归入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三，外邦信徒和犹太信徒同盟应许，一同承受神所应许的诸约。
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
七至十二节解释保罗怎样服侍受托的职分。一、服侍的基础。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这职分不是保罗赚得的，也不是他求来的，而是首先由神的恩赐启动，又靠着神大能的作为持续。因此，虽然保罗承认自己不配这份殊荣，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但仍有责任忠心服侍，因为神仆人的侍奉所靠的不是自己，而是神的大能和恩典。神从来不会赐下职责，却不供应履行职责的能力。福音的执事，意思是服侍福音职分的态度就像仆役那样殷勤。执事原文又被译为用人、仆人。二、服侍的内容，首先是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神是无限的，他恩慈地把自己无限的极丰富的恩典赐给人，因此基督的丰富是测不透的，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永远都有更多的丰富等待我们发现。其次，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预定了合一的奥秘，但神按着他智慧的安排，直到主基督耶稣成就救赎以后才启示出来。三、服侍的目的，是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包括天使、魔鬼等灵界的受造物。百般的智慧意思是丰富多样的智慧。教会并不是通过传福音、社会关怀或任何其他的活动来彰显神的智慧。教会这个多元合一的群体存在的本身，就是宣告任何天上执政的、掌权的权柄都无法阻止神百般的智慧。教会在圣灵里的合一，是将来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的预言。十一节可译为，这是照着神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完成的永恒的计划。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挽回祭已经完成了神的永恒计划，启示了神的智慧，使外邦信徒和犹太信徒可以借着基督之死同归一体。直到今天， 信徒仍可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蛮有把握地亲近神，呼求神。十三节是劝勉，与第二节首尾呼应，结束了二至十三节的长句。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因为读者若是真正明白了神赐给保罗的职分，就不应该因保罗所受的患难而疑惑惧怕，因为保罗的被囚正是为了让他们可以得着永远的荣耀。今天我们若知道自己为义受苦是有福的，也不应该为眼前的患难而丧胆，因为这些都属于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的一部分，全部都在神智慧的安排之下，必将成为我们的荣耀。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十四至二十一节是保罗继续为收信者的祷告，其中十四至十九节原文是一个整句，圣父、圣灵与圣子都是其中的一部分。十四至十五节是祷告中的开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这句话重复了第一节的因此，表示结束了二至十三节的插话，开始屈膝祷告。因为保罗在二章十一至十二节说明了外邦人和犹太人在基督里归为一体的新地位，所以现在要为他们在基督里实际的合一祷告。当时犹太人通常站着祈祷，屈膝代表极深的敬畏、感恩和谦卑。所罗门奉献圣殿，斯提凡殉道，彼得在多家床前，保罗最后一次前往耶路撒冷时与信徒辞行，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都是跪着祷告。在古代的观念中，命名代表拥有权柄，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意思是神统治一切受造之物，包括天使和人，他们的存在都取决于神。这是保罗向那些面临各种难处的信徒保证，神完全可以实现使徒为他们献上的代祷，因为他不但是信徒的父，也是万有的主宰。父和家原文谐音是双关语。十六至十九节是祷告中的祈求，包括两个部分。一，十六至十七节上半部分可译为，求他按着他荣耀的丰盛，借着他的灵，用大能使你们内在的人刚强起来，使基督借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祷告可以支取神能力的程度是按着他荣耀的丰盛，也就是无限量的、慷慨的，完全可以满足信徒的一切需要。保罗已经为信徒祈求圣灵的光照，好让他们知道神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现在进一步为他们祈求圣灵的大能，使你们内在的人刚强起来，不因一切患难丧胆。荣耀的丰盛原文与一章十八节丰盛的荣耀是同样的词组。正因为神按自己荣耀的丰盛 赐给圣徒圣灵的大能，他在圣徒中得着的基业才能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使基督借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不是指得救时圣灵的内住，而是使基督成为信徒生活的中心，在一切的事上行使他的权柄。圣灵使我们的生命刚强得力，意味着基督住在我们心里掌权做主，使我们能活得越来越像基督。二，十七节后半部分至十九节可译为，使你们既然在爱中扎根建基，就能和众圣徒一同领悟基督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并且知道他的爱是超过人所能理解的，使你们被充满，得着神的一切丰盛。只有那些被圣灵刚强，基督在心里掌权的人，生活才能在爱中扎根建基，这样就能和众圣徒一同领悟基督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没有人只通过知识就可以真正认识基督的爱，也没有人脱离教会就可以真正领悟基督的爱。唯有在基督身体里与众圣徒实际的合一，才能共同经历基督的爱，知道他的爱是超过人所能理解的。仅仅认识基督的爱还不是最终的目的，在合一的实际里认识基督之爱会把人带向最终的目标，使你们被充满，得着神的一切丰盛。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虽然信徒在地位上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并且同为一体，但只有被圣灵刚强，基督在心里掌权，才能渐渐被充满到得着神的一切丰盛的程度，最终使合一的教会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任何一位信徒都无法单独地经历基督之爱长阔高深的全部。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二十至二十一节是祷告中的赞美。二十节可译为，愿荣耀归给神，就是归给那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当时没有哪个人或天使能够想象，犹太人与外邦人竟然能在基督里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但神却能运用他的大能，使外邦信徒和犹太信徒彼此相爱。今天我们也都可以求神的大能大力运行在自己心里，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二十一节可译为，愿荣耀在教会中和基督耶稣里归给他，直到万代，永世无穷。阿们。当外邦人和犹太人都在教会中和基督耶稣里合一的时候，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伟大工作只能让人情不自禁地归荣耀于神。没有人能关起门来做基督徒，每个得救的信徒都应当在教会中彼此相交，同为一体，因为神的心意是从在教会中和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教会存在的意义就是在基督里把荣耀归给神，将来到了天上也是如此，直到永永远远。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